当国民党蓝的侯兆佩和民进党白的柯吾佩11月24号分别登记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之后，相议多时的蓝白合最终成为了无言的结局。随着蓝白合破局，已经搜集近百万支持者联署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亦都宣布退选。虽然他仍然是要支持者接棒完成下架民进党政权轮替的目标。随着参选登记截止，台湾三大党三组人马角逐总统宝座的政治大戏亦都正式是揭开序幕。观察家说，这场选举在蓝白绿是三足鼎立的前提下，民进党绿的赖萧佩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特别是他的民意调查长期领先，维持有四成选票上下的支持者的基础。因此为了抢夺其他六成的选票，侯友宜和柯文哲如果想胜选，只能够全力操作弃保效应，边缘化对方，或者仍然有突围胜出的可能。根据资深的媒体人现为侯友宜副手的赵少康的研判，他在11月24号受访的时候说，按民意调查看，民进党或者赖清德长期的支持度约在 35% 上下，这个代表非绿选民仍然占 65%。因此国民党要赢并不难，只要将柯文哲打到只能够拿到 20% 以下的选票，就能够赢得剩下的是 45% 的选票最后胜出。不过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柯文哲亦都懂得打，因此最后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蓝白两组人马，最后可能是要互相厮杀，各自撕破脸。对此，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台湾大选的考验现在才开始，未来一个多月里面真正有能力动员选民的政党才能够将支持度转化为一张张的选票。因此他说，虽然侯友宜的民意调查支持度仍然落后，但他有国民党的政党实力是撑腰，未来仍然有机会超越柯文哲，尤其越接近明年1月13号的选举日，组织动员力的重要性就越会被凸显出来。届时柯文哲空有支持度没有选票实力的泡沫化迹象，恐怕都会跟着暴露出来。虽然赖清德的民意调查支持度仍然领先侯友宜和柯文哲，但是包成柯认为赖清德的支持率无法突破 35% 的天花板，因为他的台独色彩过于鲜明，难以吸引到中间的选民，这个是他极大的弱点。包成柯说，
柯文哲的势在弱，侯友宜的势在强，赖清德突破不了 35% 以上，或者说更多的 40%。
他说柯文哲的势是变弱，侯友宜的势是变强，赖清德突破不到 35% 以上，或者说更多的 40%。 如果国民党靠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基层老百姓的影响力，他还是有一定的胜选的机会，虽然这样胜选的机会是不大。根据台媒美丽岛电子报11月24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侯友宜的民意调查支持度似乎在蓝白破局之后反而是逆势成长至 31.1%， 追过了柯文哲的 25.2%， 和赖清德的 31.4%， 只是有微幅的 0.3% 的差距。位于台北的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失智亦都说，理论上如果是在野阵营的弃保效应发酵，侯友宜或者柯文哲其中一人还有机会威胁到赖清德的选情。不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蓝白合是纷扰了大半年，彼此的仇视已经是深植，各自的支持者壁垒分明，恐怕难于吞下这口气投给另一方的参选人，因此弃保效应要发酵亦都有难度。吴失智说，第一组登记参选的赖萧佩具有民进党的执政优势，亦都提出了很多国家愿景与发展方向。反观国民党和民众党，直到最后一天才确定副手的人选，给选民闯出成军的印象，而这半年的整合操作和过程当中的纷扰，似乎只是提出了下架民进党的共同诉求，但对台湾长期发展的规划的蓝图和方向已经是错失向台湾选民是讲清楚的时机。
很明显的赖萧佩的这个准备会非常多，甚至说大家会看得出来好像就只有一组在认真的在看待国家的发展。
他说很明显的赖萧佩这个执政准备会非常多，甚至说大家都看得出来，就好像是只有一组的候选人是认真地看待国家的发展。 无论是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他们会将精力放在怎样去推波，是激发政党之间的对抗或者是政党之间的角力，而不是在于说自己身为总统候选人这样一个身份怎样去推动国家政务的发展。台湾三大党确定推出三组人马角逐2024年的总统选举之后，美国之音亦都在台北的街头随机采访台湾选民，分别表达了不同的支持的理由。身为手头族的桃园市民傅连仪对美国之音说：
我比较支持赖清德跟萧美琴的组合，因为萧美琴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是跟美国比较好，这样对台湾比较有利。
他说他比较支持赖清德与萧美琴的组合，因为萧美琴在国际上的地位，他就是跟美国比较好，这样对台湾比较有利。亦都看好赖萧配的台北市民石启贤就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会选赖清德跟萧美琴这一组，因为赖清德他本人在国内市场这一块他处理的还不错，萧美琴他对外他有美国那边的一些经历。
他说他个人会选赖清德和萧美琴这一组，因为赖清德他本人在国内市场政务这一块他处理得还不错，萧美琴他对外他有美国台湾驻美代表处那边的一些经历，现在在美中台这三方还有日本的处理，他相信赖清德和萧美琴可以在这里处理平衡。新北市民张先生虽然支持柯文哲，但决定是票投给赖清德。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私心喜欢柯文哲，因为他跟其他政治人物是不一样，他的脑袋和政治思维比较灵活，但考虑到政治现状和投票的有效性，他还是会将票投给赖清德和萧美琴。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北市民苏先生，就是国民党的死忠支持者。他对美国之音说，民进党执政八年，祸国祸民，柯文哲就是翻来覆去的政治变色龙，因此他的这一票会投给侯友宜和赵少康的组合。此外，苏先生呼吁郭台铭的支持者能够归队，就将票投给国民党。虽然南北合破局，但是柯文哲在登记参选的时候并没有将话是讲死。他说南北合在总统这一局虽然没有谈得成，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观察家说，柯文哲话中有话指的可能是立委选情上的合作，因为国民党和民众党两党先前已经有协调，在被视为南北合示范区的部分立委选区将互相礼让，并且只是推出一位的候选人，并且允许党内人士跨党派为另外一党的候选人副选站台。台湾立法院共计有113个立委的职位，他们负责立法工作，有权杯葛甚至党下行政部门提出的法案和预算，制衡政府的政治运作。民进党在四年前上一届的立委选举攞下61席，单独过半，令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得以在过去四年任期有效执政，他所推出的法案和政策往往在立法院轻松过关。因此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南北合的早期阶段就已经锁定国会选举，并且达成高度的共识，要拉下民进党的多数立委优势。台媒中央社11月24日报道，民进党是评估明年一月的大选受到执政八年的包袱的拖累，民进党约有10到15席的区域立委是陷入苦战。换言之，在最坏的情况下，民进党恐怕只有46席的胜算，也就是说40%左右的席位。未来如果拥有60%席位的在野势力是联手处处对执政党的法案制肘，民进党不单止失去多数党的立法权的优势，赖清德也可能无法有效执政。台湾学者吴失志就认为，国民党和民众党可能盘算总统这一局如果失利，夺回行政权就无望，因此只能够靠取是取得立法院多数席位的优势，才能够扳回一城，曲线竞争并且转个弯对民进党形成压力。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在2000至2008年的执政期间，是台湾第一次的政党的轮替，亦就是民进党首次掌权。当时就是朝小夜大，民进党是虽然手握行政权，但是国会由在野的国民党和亲民党所把持。对此吴失志说，这个才让北京有机可乘，发挥影响力。例如他说，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前往中国展开和平之旅之际， 国民党立委就在国会极力阻挡陈水扁政府所提出的对美军购的预算，这个令到当年时任立委的赖清德非常之激气，是闹在野党的立委。不过吴锡智说，即使北京期待国民党和民众党能够联手夺回民进党是目前独揽行政权和立法权，但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只会互相厮杀抢选票，矛盾必然重生，恐怕无法如北京所愿，蓝白唱和，共同拥护亲中路线。更加何况对柯文哲来讲，只要国会三党任何一党都无法取得过半席位，民众党就能够永远扮演关键少数，届时他左右逢源，蓝白合或者绿白合都可以通吃。
民众党他会试图的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所以他并不会框定在到底是要跟蓝合还是要跟绿合，而是如何交换到东西，或者如何交换到权力。
吴锡智说，民众党会试图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所以他并不会是框定到底是不是要跟蓝合还是要跟绿合，而是怎样交换到利益或者是怎样交换到权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和李欣如在台北报道。